能也不是很有经验的夫妻，我们结婚才三年，所以你们当中有很多比我们有经验，但是我们就一起来将我们的经验我们学习到了来大家分享，所以随时可以提问题的，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开始，
开始了，
一点半。
行，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啊。把天父，我们真的感恩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再来这里，真是来见证你的作为。天父，我们也感谢你，真是使我们的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真是更感谢你，让我们都有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认识你，好得你给我们的智慧。主啊，谢谢你创造了婚姻，也求你来坚立我们，让我们能在你里面正知道怎样才能永不虚弃。求主保守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呢，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就这里不认识该比的人，能不能举一下手？
就除了他们。
哦，那就
现在今天也认识了，刚刚认识。
对对对。所以我们本来说这个是给学生讲，我们原来预备的题目是如何预备自己进入教友婚姻的。就据说来了三个学生 couple， 所以说我们就这就为什么我们换了题目，换成夫妻如何永续亲密。所以就像Gabby说，我们不是专家了，我们只是来分享我们走过的错误。对，那个首先我可能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之所以，因为这个是我的 passion。还不是 Gabby 的 passion， 因为我是2008年信主，昨天介绍过我哈，我信主很晚哈，我45岁那一年才认识神，但是我是经过很奇妙的经历才认识神，也就是说我经历了破碎的婚姻。2008年 Memorial Weekend 呢，我的前妻要跟我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神从那个时候就教训我，让我看到我的罪在哪里。所以说我在这方面是有一种 passion， 如果我提到夫妻关系，我就非常愿意去学，因为我过去做得非常不好，我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们有两个女儿，我们12年才结婚，神把 Gabby 留给我，他一直留到12年给我，神给我第二次机会，对我如此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是称我们的两个女儿，因为 Gabby 真的是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两个女儿。对，我就简短介绍一下这个 background 哈，所以说我是痛定思痛哈，对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对，
然后接下来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讲更多我们怎么样啊走这条婚姻的路。我想讲到夫妻的关系，一定是讲到婚姻，是吗？所以我们要先知道神心目中设立的婚姻蓝图是什么。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哈。这段经文非常的出名，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打开圣经，看它的上下文。那我特别 highlight 了这些字哈。我是希望能够我们明白这段经文里面这些重点啊，独居不好哈，这是神给我们设计在婚姻当中的一个心意。然后呢，他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哈。那这些字啊，在我进入婚姻之后，我真的是慢慢体会到。以前读过无数遍的创世纪哈，这个独居不好哈，那这个独居是不是说单身不好呢？或者单亲单啊，就是单身不好？因为我单身了几十年了哈，难道神ignore这群人吗？如果一直都没有结婚的人怎么办？这是神到底这个独居不好什么意思？然后在这里说神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个帮助又是什么意思？那后来我去仔细查考这些经文，那个帮助的意思呢，是这个配偶呢听到了一个 calling， 他快跑去 help 这个人， 啊，那那个配偶呢是 suitable partner 哈、啊，英文是合意的，啊，配偶中文这里译不出来啊，只是一个好像伴侣，但是它是 suitable partner， 啊，两个完全的人合在一起是很能够 suitable 的哈、啊，然后帮助他是有个 calling 啊，所以妻子现在今天我们知道妻子做妻子是一个做妻子人生的第一个 calling 是最重要的，他就是妻子。啊，然后人要离开父母啊，是啊，我们都知道是身心灵啊，整个人的我们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离开了父母，然后是与他的配偶啊妻子联合，啊，然后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也是一个身心灵完整的跟你的配偶联为一体，所以啊，还有自身肉体哈、啊，这些我们接下来都一直会在这段经文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具体怎样做到这个自身肉体也是完全的赤露敞开，能够透明的内心深层的想法啊，你的啊 guilt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你应该是完全透明跟你的配偶是分享。所以接下来我就啊，我们是以这段经文为我们整个啊，我还打了一点，但是我想就给你们看好了，我不再讲了哈，因为时间会很多。好，我们 just bear that in mind， 这是神的心意哈，对婚姻整个的设计呀。然后稍微一点点的highlight 就是这个，哦，要对这里，那个错，就是这个十九二十节这点内容哈。如果稍微你们回去研究一下，你是会看到神一步一步在引导这个人哈，就是亚当，因为他不是让他在给各种动物命名嘛。然后他命名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呢是人后来发现了自己缺少一个帮手帮助他，对吗？然后神就让他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才做这个动作把啊夏娃带到他面前。但是呢之前神已经有个心意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啊，中间你会看到插了一个小段是让这个人慢慢看到他这个需要，神才做这个工。所以神是在引导人啊，那人也在等候神，对吗？人有看见自己需要也要等候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互动过程。那在等候的过程中，我就看到神其实在塑造人，让他能够跟从神服从神，让他自己有一个will， 他想去要一个配偶，然后神就给他，然后他就跟从神。大声点 sorry 这里没有，对，好，那所以下面刚刚我讲过了，那我们就一边下来，我们一边边讲的时候就用这个 principle 哈 ，biblical principle。好，这个三角形哈，不知道应该你们都看过哈，爱情金三角啊。那天父在我们夫妻的当中，是在我们的上面，有没有可以解释这个金三角？你们应该都听过了吧？举手，有没有人知道的？How does it work？ 这个金三角没有啊？有啊，
你解释。
对，我先统计一下，有参加过真爱一生的没有？请举手。真爱一生，
夫妻恩爱营，
好，恩爱夫妻营，恩爱夫妻营，
真爱一生才去过。
OK， 真爱一生，恩爱夫妻营没有人去过，对，我们俩去过两届哈。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work 哈。你说丈夫跟妻子要永续亲密，保持一直都像当初 dating 的时候那种渴慕那种哈情感，只有一个秘诀哈，就是你自己要跟天父非常的亲近。那所以这个金三角就是告诉我们，丈夫跟妻子自己个人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近？就像这样子啊，
中间那条线就是你们俩的距离会越来越近。
对，那我们其实这个是把那段经文演绎出来，用这个关系来表明。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夫妻之间特别一结了婚之后，过了那个蜜月期啊，你就会为很多的事情分心了，不管什么事情，这个就发生了，就是丈夫跟妻子的距离会好像没有当初那么远，渐行渐远。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其实有很多的 techniques 或者什么方法，但是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个很重要的原则， 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亲近神的。那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你亲近我的，我就亲近你，是吗？神很渴望我们亲近他。那神既然设立这个婚姻，让我们能够彼此成为一体，他一定会 work on 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亲近神，我们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我就简单用这个图来告诉我们来啊亲近神。
对，下面我们到下一个 slide。你看这个打出标题很可怕哈，因为我又要回到我的2008年。2008年实际上是 Memorial Weekend， 我的前妻跟我分开，所以 Memorial Weekend 成为我永远的死亡纪念碑，是我永远的死亡纪念碑。所以每次的 Memorial Weekend 对我来说 very special。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找遍了所有的不信神的人，他们都告诉我，你工作收入好，英俊潇洒，回中国娶个很容易。但是感谢神，我竟然没走那条路。我最后一个找到的一个弟兄是我当时我们执事会主席，他跟我同事，就坐在我对面。我找到他，他非常很会安慰人。他说，你家里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最好还是不要再说下去了，不要再传了。他说，我送给你一本书，不是圣经啊，他送给我的书不是圣经，他送我的书就叫永续亲密，英文是 Staying Close， 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如果没读过，我真的希望大家读这本书，让我看到我错在哪儿。就是因为永续亲密 Staying Close， 它的副标题就是为什么两个相亲相爱的人，哎，相亲相爱走在一起，对不对？一旦进入婚姻就渐行渐远，这是 all natural， 撒旦的轨迹，非常的自然，一定是渐行渐远的。他举出了很多第三者，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我们认为第三者都是人哈，都是比如夫妻，可能有一个男的或女的进入第三者。他那本书里提到很多第三者，工作可以是你们的，是我们的第三者。孩子是我们第三者，你看我们中国人带孩子出去，孩子在中间，对不对？实际上是让我们分开的，实际上是让夫妻会越来越远。还有姻亲关系，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可以管辖我们的，我们要不要听，怎么样有智慧处理这个关系，这都是第三者啊。很多第三者，我从那书上学了很多，我可以一点一点往下，一点一点往下，中间讲的时候带出来。
然后你们可以提问哈 ，anytime。
对，你们
还是很想有些互动，看看大家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
对，
啊，Internet 也是第三，Yeah， exactly。
对，
很多东西都可以，凡是破坏我们夫妻亲近的关系，所有的元素都会是的，啊，哪怕一句话，有时候说的不合意，啊，也会伤害我们夫妻关系。
看到没有？我现在一个一个列出来，工作繁忙，家务成堆，我全第三者哈，姻亲难处，孩子缠绕，我们有责任哈，有天伦之乐是要享受，侍奉多多，我们都是很爱神的人，但是，我今天很感谢神啊。我还专门观察了一下美德教会，我发现很多夫妻是住在一起的，但是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夫妻是不住在一起的。对，还有不仅是坐在一起，还有侍奉啊，这姊妹干这个，弟兄干那个，两个人没有什么沟通交流，所以搞不清楚，最后会出问题。一样的，侍奉在我们神的家也一样会出问题，这也是第三者。我不知道，这我真是大开眼界。我一读完这书，还有就是我行我素，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理解的 sin。 我一信主，我理解那个 sin 是什么，因为这两天都在谈 sin 嘛， sin 是 sin， 对不对？我信主，我看到了，我就是那个 sinner， 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是个 sinner。 我为什么是看到 sin 呢？ sin 的第二个字母是 i， 对不对？那就是我在中间，看到没有 ？sin， S I N， 我在中间，我指着 S， south， 我指着 north， n north， 我就是罗盘，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这就是圣经，这是我的理解，我行我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就是过去的我，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前期说什么还是说什么没有关系。然后问题累积，从来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我学了一个功课，人家告诉我你的问题啊，因为我跟前妻20年，问题就好像发生一个问题不解决，然后就像扫垃圾啊扫到地毯上，我扫了20年。因为你们没有想，可能无法相信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不说话，我要说话就是发火，所以我扫了20年，我的前妻忍受我20年，20年之后，那个垃圾变成了原子弹，那个爆炸的威力就是现在的后果。当然也感谢神，因为那个威力把我轰到了神的面前。哎，请问
扫垃圾是哪方面？
就是比如说有问题，比如说有个问题我们不解决，比如说我跟盖比刚结婚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他有两个垃圾桶。一个大垃圾桶是 general 的垃圾桶，它那个水池边上放个小垃圾桶，但是
湿的厨余就放在那里，然后绑起来再丢到那个大的垃圾桶。
对，所以说我经过了很长时间要适应，因为 因为那是个习惯， Gabby 的习惯不是我的习惯，这时候我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用了还感谢神，这个用了大概1个月，我慢慢适应了，就要死，我那个老我要死掉才行，因为不是他的老我死，就是不用那个垃圾桶，我的老我死就是我要用那个垃圾桶。所以说我们要对讲掉夫妻哈，就是一般都是你死我活哈，我们夫妻平时都是你死我活，但是在我们在神的家里是我死你活，最后是要同死同活。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可以慢慢学习。
就是general speaking， 就是说夫妻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意见，你当时可能有争执，再谈是不行，但是过后一定要谈，下次因为肯定还会再发生，那你怎么办？下次再发生，这些问题要解决。如果不解决，说算了，忍一忍，把它扫到地毯上，那个垃圾就是这样，然后累积多了，一定会爆发。哎呀，我忍受不了了，20年了或者多少年。对，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一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解决。
好，下面就要合一的路哈，大家记得前面的7个问题哈，一个一个对应的。合一的路是什么？你看我现在变成绿框，刚才黑的哈，那是走向坟墓的，这是走向光明的哈。第一，工作繁忙怎么办？这只是 suggestion 啊，定期约会，我从来不会送花的。自从跟盖比结婚，那一定要记得送花，因为这不是我的习惯。但是呢，我非常注意 quality time， 我非常喜欢 spend time with her， 这是我的 personal nature， 而她是一个都到处往外跑的人，所以她要死了才能跟我 quality time， 所以她死我才能活。
我们两个的 personality 蛮不同的。 对，
对，
她喜欢跟人在一起 quality time， 不是跟所有的人，我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
我是喜欢跟她在一起，
这个 say hi 让很舒服。他呢是要一对一的，所以
对工作繁忙就一定要找时间约会哈。这个约会还不是一般的，就看了电影那不行，眼睛对眼睛，面
说话，
心对心，还要真的讲出来。
我们一开始也很难做的，
不，这个是要锻炼出来的。我们俩现在养成习惯，我们俩早
福星放电，
他放电，要放
电，
你放电，他放电，两个有吸引吗？
对，
是不是、啊？
不是，我们现在是这样，
广州叫福星放电，
放电
是有那个。
其实这个要操练的，结婚久了，有时候觉得有什么好谈的，要坐在那里谈2个小时。他后来我们发现，时不时花一段时间，真的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整整谈了2个小时，就是问很多事情发生的嘛，对不对？以前我们都没有时间处理，然后我就想起什么什么事情，我说你那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当时我先不要讲那件事情谁对谁错啊，因为肯定你讲谁对错就没有办法讲， 就是当时你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 feeling 是什么呀，所以他谈一直谈谈谈出来，哦我就知道 我该怎么做，下次我就知道，因为啊问题
那你先讲，
对，所以这个就是 quality time， 真的是谈完之后我们整个人好像清了很多垃圾，就知道哦，然后更 close， 这个就是 quality time。
可能要慢慢往下去。
OK，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说定期约会，我是认为说事情发生的时候马上要解决，
对，
这个定期约会早忘了。
定期约会是培养感情的时候，你
来
解决问题。对，
我的问题，我是觉得说，就说任何时间，你吃个早饭也好，吃个中饭也好，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就是大家谈话嘛。比如说你看你的电视，或我看我报纸，在那吃饭，对不
对？
我是觉得有一定有这个定期的这个必要吗？我每个礼拜一的晚上8点钟跟你约会，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就是要你要 spend time with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other half。
对
对，因为我们都现在已经忙到没有这种时间了。
不是，所以我就说要随时利用这个时间。
对，这是要两个人一起要商量好，要协调的。
所以
这本
超级了，你随时利用约会。你说吃饭的早餐这样，
就吃
早
饭，吃饭的就可以聊聊。
如果两个都上班的，可能真的连吃早饭都没时间。
好，我们下一个哈，家务成堆怎么办？
有人说50%跟50%，
这就是我读那本书，我读那本 Staying Close 他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往往有一种潜规则，我们到一起来就分工啊，你做饭，我洗衣服，你看孩子，我去干地里干 yard work 之类的哈。所以是我们的心态实际上是50%对50%。这是我们很所谓的我们心中的义，我们这是很 natural 的，就分工了嘛。分工当然不是不好，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又有一个生病了，会有一个突然加班，工作真的很忙，那么另一个能不能超过那个50%，做到100%呢？这就需要死了。
对，可能短期都可以了，就死掉老我。他说要谁丢老我啊，这谁都几个样。因为我觉得这个100%短期内我们是会做到，因为我们是家人爱他，但是要长期的话真的非常难。但是就是说他这里就提醒我们的那个潜意识啊，要 bring up to 那个 conscious level，要知道我们不是50%跟50%，夫妻之间是没有的，二人成为一体，他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甚至他的缺点可能也是你的缺点，你要帮助，要
不
下。
我不明白那个，我们讲广东话，
可以
100%，如果是 target， 就是说家务太多啊，咁点样即系100%，即系大家都做同一样嘢。
对，他的心态，我重复他的问题，他说这个100%是量化的吗？还是是什么？就比如说肯定有分工嘛，家里对不对？但是你是说真的是我要100%做全部的家务吗？我们不是这意思。
不是，心态实际上是
从
人一生的功效是从心发出的，能不能体恤对方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后面以后还会讲，真的能做到什么是要靠神的，因为靠人是死不了的，我们真的要靠神让自己死，因为不死实际上是活不了的。今天就像黄长老讲的，你要想你想短暂的死而造成未来的很好呢，因为短暂的死实际上带来永恒的一种祝福。关键是我们是看现在还是看长远，看夫妻关系的长远性。下一个是这个姻亲难处哈，但是圣经实际上教导我们，我夫妻合一了才能一起来孝敬父母，这是圣经对我们教导，这个是很重要，必须是同心了，不能说我想对我父母怎样就怎样，不跟该比任何商量，我们俩这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俩做了决定才一起去做。
对，这个对我们结婚之后最大一个学习，也是因为我的情景也是当时我跟父母住，那我们怎么样安排父母我们结婚之后的生活， 还有他的父母也健在上海，所以当时我们讨论很多，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结婚是要很多的价值观的碰撞合一，然后特别对父母在这个年龄怎么照顾他们。所以呢，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单身惯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以前习惯了，我自己想了这样决定了，因为这是我父母的事情嘛，我就这样做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对夫妻关系很大的伤害，因为我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尊重他，然后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而现在结了婚之后，钱财各方面都是一起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学这个功课，我要死掉我自己，要放下我以前的习惯。所以我后来我们走过一个很长的路，我也不习惯他的 value， 因为我们在磨合嘛，他可能认为不是这样孝敬父母，但是我们毕竟就走过来，就是如果不同意的他的时候，我们要 brainstorm again， 然后直到我们两个达到同意才一起
就解决问题，
这
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就这就是不要累积垃圾，然后才一起同心合意去孝敬父母，双方的父母。
对孩子缠绕也是一样的，跟刚才讲的一个道理，夫妻一定要一致教养孩子，不能说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孩子。我们俩是因为我们只有我们俩只是称我过去我的前面两个女儿是我们两个女儿哈，我们俩在做事情都是商量一致的。当然我们还有更特别的，因为神催命我们在更复杂的环境中处理这种更复杂的关系，所以说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俩要一致。并且我们这种情况是 second marriage， 是更难，实际上，所以很多事情该比不能完全出面的，是我们俩商量好之后我要告诉孩子。当然这是 second marriage 的问题，是如果是不是 second marriage 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经过一些不同的做法，对，但是呢都是要一致，干什么事情真的要一致，如果不相商量一致就去做哈。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style 真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不协调的话，最后 eventually 造成问题。对，这是孩子哈，下面侍奉多多哈，我只说琴瑟和鸣，爱神爱人，因为我们俩在操练琴瑟和鸣，我们俩都不一样，琴瑟是不一样的，但怎么和鸣，我们俩 personality 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我们俩今天站到这里能讲出来，能把它自然的讲出来，我们俩经过很多操练到现在还在练，今天感谢神还给我们机会在操练。对，琴瑟和鸣是不容易的，但是两个人侍奉是非常有 powerful 的，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俩任何事情都在一起祷告。
对，就像一起在学生团去服侍，还有有一些的辅导啊交友。本来我们今天是讲如何预备自己进入交友跟婚姻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讲这个后面部分就婚姻。像我们一起来面对一些学生的需要，他们的挣扎他们跟我们讲，我们也在学，我们刚进入婚姻。但是我们就很多的要怎么样，就他的长处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比如说他的长处是对于这种婚姻的关系很 passion， 我呢是一个新手，我刚进去，所以呢我是对学生单身那个阶段很熟悉，我可以帮助到他们怎么样在单身的阶段预备自己，我是对女生啊，所以预备他们成为一个妻子这方面我可以讲很多。可是他呢就在经过婚姻之后，他会告诉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啊，就是所以我们两个就要配合怎么样琴瑟和鸣，因为神已经摆了恩典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发掘出来一起合在一起，这也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一致同心合鸣，都是二人成为一体。甚至我们在比如说有时候他的缺点我在一些同工或者学生身上反映说他怎么样有他的缺点反映给我的时候，我听到其实我心里难过，现在我的难过不是说因为我爱他所以我难过，而是说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可能也就是我的问题，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是已经不分了，是吗？就是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要成为我自己要帮助他怎么样提醒帮助为他祷告。所以做妻子这方面我在这方面学怎么样能够一体。
对，下面对我行我素哈，真的要改变自己。明天我们专门讲，实际上我们明天的主题就是 change， 真你怎么活出来。当然我们这里只是不讲了，就直接过去改变自己， 心意更新变啊，发展共同的兴趣啊。Gabby 以前从来不玩 game， 但是我从小就陪着两个女儿玩 game 的，我是非常 energetic 跟他们玩，所以 Gabby 真的是死了，她陪着我天天玩 game， 然后女儿一来就跟他们一起玩，哦，我就活了，谢谢。对，当然下面就是这个问题积累啊，大小问题及时解决，无一放过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从渐行渐远然后到合一的路哈。那下面我们讲这个在许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其实是应该有个优先次序的，对吗？我们每一天都处在不同的关系里面，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基督徒哈，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你们觉得个人与神夫妻关系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还有父母跟姻亲的关系，你们觉得关系是怎么样的？应该啊，还有侍奉，我先不给这个。你们心目中认为，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优先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吗？然后侍奉的关系，你在教会的侍奉，重要过你们夫妻的关系吗？重要过你跟神的关系吗？你们是怎么想的？那你们就是 spontaneous， 你现在就是 be honest， 我们来探讨。你们跟朋友啊，同学的学生的，你们跟朋友之间、跟老师、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你觉得哈，所有的关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的邻居，他有一次当我们去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你们夫妻关系，就是说你跟你先生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哎呀，我都没时间想那个问题，我的孩子现在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我当然先顾了他。这很自然嘛，对不对？孩子每天他的例子，你要命他的例子，然后他就没有什么不对啊，孩子不是第一的嘛，我们生孩子养孩子就是第一，就是好像就是这很自然，这是不是我们经历过的？啊，那个邻居他的三个小孩是4岁、2岁、6个月，很忙啊，没有请 babysitter， 都是太太一个人 taking， 先生上班，我很理解他。但是我曾经问过，我就说，那你的孩子占了你那么多的时间，你跟你先生有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时间？他说基本上忙完孩子就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又要弄孩子，那先生上班，所以先生也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看回到来说8点钟孩子都睡着了呀，所以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子，在这样一种 structure 当中，一种不是很正常的，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关系当中。那等孩子养大了，很多夫妇的 relationship 是什么？孩子长大了空巢的时候，变得夫妻没有话讲了，很陌生。真的，我男女知己之后也是有一些探访，也很可惜，他们现在非常的好，生活很好，可是 end up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跟他们没有话讲，跟父母也没有话讲，非常的安静，他们夫妻俩也没有话讲，他说很闷啊，每天生活就这样，衣食无忧，但是没有话讲，没有沟通呀，婚姻就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啊。那这不是神的心意啊，在婚姻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啊。那个人与神的关系当然是第一的，对吗？我们跟神要每天亲近神，那可是在这之下就是夫妻关系。神的婚姻蓝图是二人成为一体，他有没有让我们跟孩子成为一体？那段经文没有讲啊，他只说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神有讲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要治理这地哈，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让我们把孩子放在高过跟夫妻关系之上，因为他只提了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在婚姻里面的心意。 接下来呢是夫妻跟孩子的关系倒是没错，好，我们不能说我们夫妻关系跟姻亲的关系还高于孩子，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的父母是要照顾他们，但是神给我们抚养孩子还有保护他这个责任是重过我们孝敬父母的关系的，这在圣经里面也有很你仔细看那个次序是有的，对吗？在实践里面是要孝敬父母，但是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在圣经里面说父母要按照主的心意神的心意去抚养孩子，这是明文已经非常清楚写出来的然后对夫妻与姻亲朋友关系，最后才是夫妻与工作教会侍奉的关系。因为实际上这个次序如果你能够把它个人与神的关系都做好之后，你其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的能够可以融会贯通在一起，你不会有 conflict 的，只是在时间还有精力分配上你会摆这个次序。实际上你在整个的整个的关系当中你是感到神在一直带领你，你会做得非常的融洽。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有各方面，因为神自己也是一个有优先次序的神，对吗？他在创造六天创造的时候他有次序的他有 boundary， 他有先后时间的先后，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你找到这些关系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用树根与树干来从一个另外一个向度来看是这种关系。你当你去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这些关系其实都是 fall in place。
我有问题。
是。
不
上一张 slide， 上一张 slide， 我对那个最后那个有点问题，是那个教会侍奉的关系那个，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个教会侍奉跟第一个是完全有关联的。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的侍奉。如果都是按照这种次序，我想教会没有人要侍奉。我的意思是不是？
是关系这样，
我们整天讲我们要全人的侍奉，我们要线上，对不对？线上你的时间，线上你的所有了，对不对？那侍奉是很重要的。
对，是很重要，但是个人实际上跟神关系不好，很难侍奉。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不好，你去侍奉实际上是害别人。真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实际上给我们侍奉对象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是侍奉的原动力就是跟神的关系。
对，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侍奉什么？对，你不是只是做事情而已。
对对对。
就是说，像工作的话，有时候这实在是为五斗米折腰了，对不对？是，对不对？那你侍奉是不一样的。
但是侍奉如果，比如说我们俩去侍奉。该比他是他的神的对他的 calling 是校园，对不对？但是对我的 calling 我不认为是校园，怎么办？所以该比跟我结婚第一年他放弃校园，在家里侍奉我。为什么？神通过一年之后，他就把我神亲自把我带到校园，我们俩合一的走进了校园，否则的话我们俩是支离破碎的走。
我觉得夫妻关系的合一是侍奉的第一步。因为我自己体会就是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单身了这么多年，我的人生目标单身的时候很清楚，对吧？那结了婚之后我是不是一个校园工作者？我的第一个职分是什么？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那我的 calling 当然还是全职侍奉，对吧？但是现在神把这个 different life stage 摆在我的面前，我现在的环境变了，我的第一个职分是什么？我搞了很久，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的第一个职分是妻子。所以有一个长辈跟我说，他说以前你单身的时候是 undergrad， 现在是 graduate school， 到了婚姻的大课堂。那他说你要把对神的爱用在你的。爱你的丈夫上，顺服你的丈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哎呀，感谢主，他给我很好的一个 direction 的 change 那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一个 calling 是妻子，啊，顺敬重丈夫，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能够啊，因为丈夫是神直接对他，因为他是 leader， 他是在家里面一个 spiritual leader， 所以当神能够直接我顺服了神，做一个顺服的妻子，神就可以 walk on him。如果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可能成为神工作的拦阻，所以我当时就真的是顺服下来。所以他当时不 ready 嘛，他觉得他的 passion 在夫妻关系，因为他自己走过一段痛苦的路，而我呢是觉得哎，神对我的 calling 没有变了，应该还在校园了，但是我就顺服，因为他不 ready， 他没有，那我就问神，神让我先做一个妻子，我就做了。所以后来是校园事故我们会再分享多一点，他怎么走进校园，
那个，更多的故事，神怎么样把我带到校园，怎么样让我知道当妻子真的她尊重我的时候给我的 power 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个谈不能不要谈太远，因为我 读过一本书，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的话，整个写了一本书。当男人没有被尊重的时候，实际上他内部的一个 power 发不出来。同样当女人不被丈夫爱的时候，她没有 power 来 respect me。 所以最后实际上神改变我，让我来讨妻子的喜悦。我并不喜欢校园事工啊，但是他让我讨妻子的喜悦，所以我反过来开始讨他的喜悦。所以神很奇妙，还是利用我的 passion 夫妻关系把我带到校园。因为校园有很多夫妻关系的问题，交友的问题，神真正的知道怎么用我的 passion， 很奇妙，和 Gabby 的他的 passion 连在一起。所以说好像是看着在走一条弯路，但实际上是一条正路，这个很奇妙，我都没想到神把我带到校园。对，我们这个就这个概括过了哈，我们再往下。因为我们记得前面的经文哈，神造男女的，下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是赤身裸体不知羞，当时不知道羞耻，不觉得羞耻，对不对？那句经文实际上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多么的没有就是完全的透明，不需要画个树遮掩我，完全透明的沟通是我学的一个功课。什么是完全透明沟通？我不知道大家学到过没？这是个新的 concept， 但是它真的有圣经的根基，它帮助我。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刚才发生的事情， Gabby 刚才说有学生告诉他说我有一些不好的 behavior， 我突然想，Gabby 你好像没告诉我，我是不是我们俩回家要谈的要完全透明出来才行啊？我不怕接受这个，所以我的感觉是不舒服的。你刚才看到没有，我在说我的感觉，我很难过。他刚才说那句话让我刚才真的不舒服一阵子，但如果他在家跟我讲出来的话，我现在就 ready， 我不会不舒服啊。我之所以在这里说，实际上是我在讲感觉的这个透明沟通的有层次的。我们说话哈，第一个层最浅的层就是寒暄问候，很简单，你好吗，吃了吗，中国话哈，对不对？这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事实，就讲事实，回来工作好不好，很好，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什么工作，都是事实，对不对？下面就开始讲思想，你怎样想的，你的thoughts是什么，这是第三个 level。 这些我们一般人能有可能达到这个 level， 一般的同事有可能达到。第一个 level 就是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达到，但是达到第四个 level， 情感分享就比较难了。所谓的情感分享，这是我自己学校跟我讲 feeling， 就像刚才我跟 Gabby 说的，我听了那句话我很难过，我不舒服，因为作为男人很少说这种话的。我不知道哈，以前我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信主之前我连眼泪都没有流过，信主之后天天流。所以说，因为人家讲女性是 relationship 的，特别注重讲感受 feeling， 男性是 logic 的，特别讲 thoughts。 思想。所以实际上女性啊，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要跟她说点好听的话，她直接情感就打动了她。但是男人一结婚之后就变成嫂子，下面再讲。所以完全透明就更不容易了。就是说我讲述我思想里最深的，比如他怕伤害我，别人告诉我可能不好听的话，那句话我希望他讲给我，因为他对他也不舒服，但他讲给我之后他就会舒服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也有啊，比如说我上班跟老板工作，我自己他给我加班的时候，我对他慢慢就有抱怨呢、啊、我甚至要躲避耶和华，躲避我的老板呢、啊、我真的要躲啊，我甚至有时候产生一种恨呢、啊、这个真讨厌你这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平时不说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俩就必须说。
对，我发现这个也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夫妻可能都会忽略的啊、所以我们会刻意啊、比如说我看到他下班回来，因为有一阵子他老板常常让他回来以后要再打电话来，哎，你去上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久而久之他的压力越来越大，那我知道他状况已经很不好，所以有个时间我就坐下来问你，到底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不是想法了，这个时候就是你觉得怎么样，你心里最难受的是什么。哎，他就慢慢讲，其实他对老板的恨都已经呀，那他要承认这个层面是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他的软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这样，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他的 feeling 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哎，说出来以后我就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然后他也说出来以后也不用憋在心里面，这是一个很 healthy 的一个过程。但是要做到这个夫妻之间完全透明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很容易受伤主要是。
对，很容易受伤，因为你很怕说了之后你的妻子可能会 judge 你，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爱神嘛，要父什么，但是我们就是feeling 真的不要 judge 他，这是他就像他饿了他感觉一样真实啊、他就是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就接纳，完全的接纳，然后为他祷告。我相信他也会慢慢在神面前知道他应该啊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不好的。但是呢，做妻子我千万不能抓紧他，我只能接纳，然后为他祷告。啊，我知道他会在神面前被神。
我问你啊，当你说你接纳他的时候，那林坦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听到以后，你了解他以后，你应该给他。
对，我会表达说 I understand you， 但是我不会建议他应该怎么讲。
对，你不建议，但你怎么样表达说让他深信到你完全了解他的心意。
对，我会讲哦，其实真的是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认同他在这个时候的难处啊、就是跟他有同理心。听，我现在学一个功课，就是待会才讲。
就尊重感觉、
就是、对，尊重他的感觉，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 judge 他，然后听，多听多。我们的那个交流有时候是眼神啊，或者是那种态度，他会感觉到你接纳他，对，他觉得他很安全跟你说这些事情。
对，谈到 feeling 啊，这是我学到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因为我发觉我们中国人很少谈 feeling，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给我们举个例子，她说她们朋友兄弟姊妹出去吃饭到buffet店，带着孩子吃完了回来，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没有吃饭，就
在玩，
一在玩，可能一回来她的儿子就打开冰箱吃，她妈妈就说刚吃完buffet你怎么又饿了，那她还说我饿了，后来她妈妈认罪悔改，因为饿是个 feeling，那时候还是的理解，这是个真实的，因为恶 feeling 和 thought 是 different， feeling is the truth，
true feeling
是你的 truth， 是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但是 thought 可能是 imagination， 可能是 logic 的推理，是我们男人最善于的，有的 thought 或者叫有时候经常实际上是 assumption。我发觉我越长大越是 assumption 多，跟别人稍微谈一句话都好像已经理解别人，我都知道，实际上都是 assumption，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经常犯这个错误。 因为人越长大越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很多真是，但是 feeling 感觉是真实的，是你无法 deny 的，你再 deny 没有 nothing wrong， 没有意义。当然造成这个 feeling 有它的 background， 我们要解决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下面就是来探讨尊重感觉哈，谈感觉，真的要学会谈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男生谈的是感觉啊。你们如果回想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对女孩子对你妻子说的话，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感觉，哎呦我好喜欢你，我好想跟你在一起，那感觉很好。一离开我很孤独，我很难过，对不对？
要问问这些年轻人，他们大概都忘了自己当时。Thomas， 你是还在跟女朋友谈恋爱？所以是你是第二届，你们结婚了吗？
他们才结婚
是吧？啊，刚结婚，那也很新鲜，反正还 refresh 啊。你们谈谈你们谈感觉多吗？
挺多，我觉得你前面讲很多那个，对，我们就是经常会，你前面有就不仅五个层次嘛，然后说谈感觉到第四个层次，我觉得那个层次我们还就一直在那儿，其实经常会说我感觉是怎么样，他感觉怎么样的。有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是谁对谁错，更多就是就是听他讲他感觉怎么样。对，
所以你听你女朋友的感觉，你的感受是什么？听他讲，
但我挺认同你前面讲，就是更多时候就是去可能是认同他的感觉，去 empathy， 就是感同身受他的感觉，然后他一般都会非常的就他感觉 feel loved， 对，然后
觉得你能接纳他的感觉，他们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当你的一个需要讲出来有人接纳，他就被觉得被爱。
对，然后就还有个例子，就是像刚刚那个要来这里，然后女朋友很累，然后她想回去，我本来跟她说好来这儿的，听你们讲，但是她很累，所以她想回去睡觉了。然后她当时讲了一句话，说，我这东西已经看了很多了，你细心就可以了。然后但让我感觉就是说是好像，都是我的问题。她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her, it's all my problem. 对，然后我当时感觉就很不好，我然后就跟她讲了讲，然后她还很快 acknowledge 我。
你有跟他讲这个感觉？
Yeah.
你看你们马上就清垃圾了。
对、
yeah. 非常好。
对，讲感觉主要是要用形容词，这是一个功课很难学的。因为感觉就是用形容词。
对，你可以说你觉得怎么样？有时候这个我们也在学。
不，
这个
对，觉得是一个，但是经常用形容词 ，objective word， 就比如说我很难过，我不舒服，我很开心。就是表达那种心情的那种形容词，这个不容易了，这个是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新的，要学习的。这里我讲过，男人比较重理性哈，女人真的讲关系重感觉，要注意，真的要注意男女的不同。我有时候经常听 Gabby 说半天啊，我知道他是实际上在 processing， 我不用给他 solution。因为男人总是想给我 solution， 他说了半天，我他们这样做怎么样？他不听的，他又继续说。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他在 processing， 他在讲他的感受，他正在思考，我不能打断他。他当他需要我的 solution， 我就问他你需要我的 solution 吗？我才 step in， 否则我都听，接受他 OK， 对。
对，我也觉得很被爱，当他愿意听我不给solution的时候，因为一个人能静下心来听你讲那么多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常常就会马上有东西想讲，但是又哎呀又冲回去再听他讲，所以这个也是要尊重他的感觉。
对，这里刚才提到过啊，感觉是真实的，思想可能是假定推论啊，就刚才提到过，这些真的能帮助我们在学习讲述感觉，都是形容词哈，我这里列的哈，我们这里列的都是形容词，用形容词表达会真是很帮助，因为真是讲述你的感受，那个是真的是真实的。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人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很难用形容词的。所以有时候云海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没有感觉啊， 我就是觉得啊，我说想想，哎，再这样他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注意我自己，你是愤怒吗？你难过吗？还是说就是不开心，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 ignore 我自己感觉的，这是我很多年的问题。我以为我一直侍奉很喜乐，帮助别人，我帮助别人确实很喜乐，但是我真的内心的需要我从来没有去 take care 我到底有什么需要，所以到一个程度我会 burn out， 一 burst out 出来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我这段时间那么容易哭，好像觉得 something wrong， 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 wrong 在哪里。所以呢，我在这个学了这个之后，就是在夫妻暗营的时候，他们提醒我们，你要去注重你内心的感觉，你要整理的，有时候去思考啊，去想。那当然是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话会帮助我们，对吗？那圣经里面有说，你们要在全人的要交给神，然后神会在基督里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那段经文实际上是讲到身心灵神都可以赐给我们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没有去整理自己，在很多情感啊，很多层面都没有去整理。所以我发现我学习说这个难过这些，我也要想到底现在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有突然这种话语蹦出来去伤害他，或者有些举动很奇怪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讲自己的感觉。
对，下一点就是真的要接受对方的感觉，因为感觉是真实的，但不要判断对错，就也不要假想哦，他感觉不好是我的错。不，这个 concept 非常重要，我们都是 assumption。 比如 Gabby 说他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他难过的话，我就接纳他，那并不是我的错，当然有可能是我的错啊，但是千万不要先假定就是我的错，因为如果我假定我的错，我就有一种被指责的感受，我就会也难过，对不对？所以说当他谈 feeling 的时候，我反馈的就是理解接纳，我说很对不起，我说这话给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并不是说我说这话造成了他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人都不一样，只是我说这种话使他有这种感觉，但并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们往往就觉得如果我不为我自己辩护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人是有本能的，你把个我字拆开，我啊从中间劈开是什么字？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台湾
一样的中文
一样，我字从中间劈开是什么？
左边是谁吗？
左边右边
是一个手，对不对？左边右边是一个什么？
哥，
手里拿着哥，我在 defense， always defense， 这是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我。所以说有时候这些新 concept 能帮助我们理解，只是他的感觉不舒服，并不一定是我的错，我们可以继续谈。但是呢，这很重要，因为我用这种方式告诉 Gabby 说话让他不舒服，我要 be aware of。
或者应该这么说，就是当他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只是接纳他，但是你可以承认说道歉，说我对不起，我说这话让你觉得这样，但是并不是说你说这话是错的。你知道吗？那他有他的原因造成他的感觉，但是我这个时候就接纳他的感觉。时间到了，
45啊，
到45吗？
是因
为我可唔可以讲中文问题？
哦，可以。
但你话我明白，你话系感觉系真实，又唔好改，唔好话判断。但如果你系觉得个对方系嘅感觉系唔应该有咁嘅感觉，佢唔系对你，而系第三者做咗啲事。佢係覺得好開心，但你覺得佢唔應該係有咁嘅，即係唔應該咁樣解話嘅，咁你都唔會做一個判斷。
你的意思是说对，感觉有两种，一种是夫妻之间造成的，对吧？有另外一方说了一些话，另外一种可能他感觉是另外的外面的人一些事情造成他今天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一些东西哈，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外面令他有不高兴啊，什么 sad 的不同的感觉。
对，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不应该感觉不高兴，因为另外一个人讲的是没有这个意思， 弄得你不高兴，所以你觉得其实他不应该有这一种感觉，
对，
是不是应该不讲呢？
对对对，他问的问题就是说，另外一个人听的时候可不可以劝他说，哎，你其实不应该这样想啊，或者劝勉他，哎，就没事的，这个是吧？对，这个也是很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完全接纳，
这只是
不要判断或劝他要
先不要判断他是不是应该，
或者要劝他
怎么
样，对，
是就是说我们总是在想，他说这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不应该感觉这样，这就错了，这就变成 judgmental 了，这已经 judge 了。所以说感觉首先是尊重，真是要尊重，因为他这个感觉就是真实的，先尊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philosophy。
就是这一点呢，讲到这尊重感觉也是圣经里面二人成为一体当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个接纳。因为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是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在帮助他，对不对？互相彼此帮助，那你这个帮助过程中这一部分是先要做的，就是你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他，爱他。那你要做到这个是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人自然就 judge 了嘛，他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不会的啦，怎么怎么样，他就没办法，他里面的还是觉得被你 judge， 然后他以后会不会再继续跟你讲，他也会想。所以 我自己觉得要完全的接纳，真的就是跟他认同，处在他那个位置完全接纳他，但是不是说 that's it， you know， 还有下一步要怎么样帮助他。那我们自己学的就是我先为他祷告，然后慢慢哎，好像真的神就跟他说话，所以我是宁愿让神跟他说好过是我跟他说。
所以就是如果觉得哪个医生如果我跟他讲了，觉得他可能会好过一点，我也不应该讲，是不是这个意思？
Yeah， sure， yeah。
就也不要讲，可是 我想如果我跟你好像北方啊 Celia say Anton 不好，所以 Anton 很不开心，所以我去跟 Anton 说其实 Celia 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应该讲，是不是？
Yeah， 你就听他的 feeling 嘛，你可以问他
接纳，
你
先接纳，
直接听他
的。对， 你可以问他 How do you feel， 你觉得难过还是什么，你就听他讲。
是糟糕，
对，
我很气他。
对，这是一个很新的 concept， 但是能帮助我们夫妻关系。
但是他哪时候才，他就祷告说我，你不要介意是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跟他说，
祷告不会告诉我。
对，如果是事实的，如果是 true， 是真的有些 misunderstanding， 我就会讲了。可是不是有什么 misunderstanding， 如果我跟他说。其实你不用理他，叭叭叭的，你会好过一点。
这
样我
对
这
个要，对，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时候要分开两个层面，一个是他只是讲 feeling， 现在先不要在对错上来。
不是对错，都是在那个 feeling。如果他觉得他 feel 很 upset， somebody say something，
yeah， 那你就接纳他的感受，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feeling 的层面，不是对错那个层面，不是 thoughts， 不是那个。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会搞混。很容易就 jump up to 那个。
你说有不同的 steps， 好像你他可能先跟我，他自己跟神祷告，希望我不要什么 upset 还是怎么样。
对。
但是还有什么后面还有不同的 steps 吗？他会
可以继续为你祷告，然后。
那就是祷告会不会直接跟我讲？你
等
去掉。
等你的 feeling 过了以后，他可以安慰你。因为可是你当时有。
多久？
等多久？
等多久？depends on him， 就是他如果能够，如果你觉得说出来你会好了很多，就像
我觉得如果你是直接跟他说解释怎么回事的话 ，he still does not feel understood。
Yeah，
and that's the whole point to feel understood。
Because he's upset with what she said, not upset. So even if I say that, oh,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Yeah, you
don't
understand.
Yeah.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not enough.
I'm trying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by saying that, oh, you shouldn't be so upset of this and
yeah, 看他的需要，对。
Oh, because I make a judgment that this will make him feel better. Yeah, I'm doing my best. Yeah, you
kind of say that you shouldn't.
So when is the right moment to tell me? When is the moment?那时候才是。
如果你已经 settle 了，你觉得，因为人哈，他内心里面有个情绪的时候，他是要希望有一个味道，能够说出来，他会 feel better。那个时候其实夫妻之间是最好的，是很好的一个 chance， 你们可以 feel 那个互相帮助。他完全接纳你，那你 feel better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回到那个理智上，你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不用他告诉你，对不对？
我们做基督徒做这么查了这么多经文，你回到你的 intellectual 那个 thought 的那个 level， 你知道的。很多时候我跟云海的争执，不是说我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 forgive， 要接纳，不要计较。We know, but we can't act. 我们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就有 feeling 在里面，你要先清掉里面的这东西。他能够接纳你 ，you feel love， 然后你哎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可以为你祷告。
对，终极的 solution 是要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往往为什么不能改变，就是我们的心越来越 hard， 慢慢又回到了变成石头。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当一个问题你如果僵在那儿的话，你心实际上不是肉心了，已经我的心就不是肉心，真的是石头的样子。只有到了神面前，你那个心才慢慢恢复那个原样，变成肉心。当那个当你又回到肉心的时候，你就能体恤到神的心肠的时候，那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定要有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大家还想往下听吗？还是我们就停？
还有一个是倾听，怎么听？我们还
有
时间。
节目现在是有时间，3点钟就祷告，记3点钟。
我看看你们觉得要
还有多少？
我可以过一遍就行了。倾听的艺术，真是这个我们就不讲。你可以看男女有别啊，这都表达过。两个人约好了，要真的要时间听的，要说的，要
是我来说，
对。
我简单讲一下哈，听的时候呢，当然这圣经只给原则哈，都是 general 的原则，但具体怎么做，我们要要接受一些就是知道我们男女沟通是不一样的。男人的想法跟女人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在夫妻案也学到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女人说话对着男人说的时候要对着他的头脑说，他们是 logic 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事实的时候要知道他们是要 logic， 他们注重结果，注重事情。那男人对着女人说话的时候就对着他的心讲，他是讲 feeling 的，他的情绪没有解决的时候你跟他讲事情没有用，
没用的，
对，他听不进去。所以呢，男女有别哈，逻辑分析与真情表白，啊，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一点这个啊，也不是说这个是世上的小学的知识，心理学上是这样说，但实际上神造男女有别就是这样，神造的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听的时候哈，动怒啊、怒气啊这些制服，我们下一章会讲。时间很重要，约好一个时间来说来听，这就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说，为什么两个人有一些 quality time。因为累积太久了，很多时候没有深谈了，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个很好的时间，大家心平气和的要来听。所以那天上午我就是全部是听他讲，然后我讲他讲完了到我讲，我们就听，然后真的是看到他眼神的变化，他的情感他的都表露出来，哎，说出来听了以后，我们就哎那个上午我们觉得我们感情又增加了一步，就是说我明白他了。
对，越透明实际上感情越好，你只会越来越近，什么都说出来，你的感受，你的思想最不好的思想讲给你的配偶听。因为我是在神面前讲惯了的人，所以我在该比面前能讲出来，因为我在神面前就埋怨神。我刚信主的时候，当然可能很多人说，你怎么敢埋怨神呢？我真的是在抱怨的，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为什么让我在痛苦中。但实际上那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好。神很慈爱啊，正是因为我向神倾心吐意，神才更了解我，更能帮助我，更能帮助我成长。所以我在旷野干旱之处才能遇见神，我如果不遇见神，我这个人站不起来。只有神真的把我从尘土中再一次高高举起来。
对，补充一下他说的那个习惯了，他因为他不说话嘛，以前他都是非常安静，这也是造成他前一个婚姻破裂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夫妻没有沟通，完全没有沟通。那后来他信主之后，他跟我说他学会了怎么样在神面前说话，因为长辈们告诉他，你先要在人面前学说话，你要先学习跟神说话。所以他就开始跟神很多祷告，包括埋怨啊、倾诉都有。那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神一直知道他，但是神等他能够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神就改变他。所以我觉得是 感谢主。然后对，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哈，锻炼自己的耐心。然后这个重复对话，对方的话确定听得清楚明白，这个很重要。我们人与人对话哈，有一个心理学上有一个模式叫 ABC 三步。A 就是我对 Rosie 说话，这是 A。Rosie 重复我说的话是 B 过来，然后我再确定是你问我是吗，我说是，那个是 C。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说话有时候我们缺乏这一点，很多时候说了一半，哦我知道了，就去做了，实际上你都没听明白他到底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重复对方的话很重要。
对，他有一次叫我去买酱油，我回来拿瓶醋。
对啊，就是有时候，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也学习很难的，这个真的有时候很急啊。有谁会去天天重复他的说话，对吧？做到一次就一次，每一句的重复不可能，但是这个 mindset 一定要有。我真的明白他吗？他说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他 enforce 我，有时候你真的明白我说话，再重复一遍，说一遍，然后我就说哦，我说 make sure 我明白。所以这个我们要操练，这个叫快快的听，听明白，然后慢慢的说。好，讲到动怒，放下自己的成见和假定，听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听下去，就是有一些 assumption 啊，有些成见。然后专注，肢体上专注，要同理心啊，同喜同悲，感同身受。好，下一个是有怒气的时候怎么办？
不过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想听吗，还是快点过去，因为时间到底是几点完？
45。
哦，那现在几点？哦，还有2分钟，感谢主。制服怒气这是个步骤哈，如果不靠神我们是制服不了的哈。当然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含怒哈，我们都是不要，不可都是不哈，都是要求我们不能做的。生气这个是一门学问哈，因为这是我学到的第一门学问。这个怎样处理你的 anger， 你的 emotional， 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有情绪，并且要承认自己在生气，这很难的，因为那个脉搏跳动是越来越很快，自然加快，心脏心率啊，那个血压会升高的哈，是很自然很 natural 的进入了要 argument 的状态。所以这个承认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要操练，真是要意识到自己生气，要学会躲避哈，到神的面前等待，要有 time out。 我们俩谈到什么时候，如果谈到不拢的时候，我们俩就有个 signal， 就是 time out， 我们俩就分开，我出去就走路， Gabby 做他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不解决问题哈，20分钟回来继续谈。
或者有时候更长，
有时候会更长，
一个晚上一天，但是就是说不要在一起，那个时候要分开，否则就继续吵，那是没有。
对对，美国人写那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有意思，我是读了很多 anger management 的书啊，他说他们准备一个牌子，上面说 Honey， I'm in anger， time out。
对，他说不出来了嘛，实在怒气举个牌子。
你可以举个牌子，夫妻可以定 signal。
他家里有很多牌子呀。
所以冷静之后，尽早谈感觉，又是回到感觉啊，还回到前面的感觉，讲事实，澄清，猜测，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假定别人说的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别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这是对我们来说很 natural 了已经，所以我们首先要假定我们听的是错的，谈过来谈事实讲道理才行。当然，如有得罪人的地方，一定要说道歉哈，这个道歉一定要是这个 process 一定要过。我是一个从来不会说道歉的人，那感谢神这几年开始锻炼，向Gabby说道歉，还是变着花样说道歉啊。不能光是个 I'm sorry， 要讲哎呀为什么 I'm sorry， 很多冤枉。对，当然被冤枉了也要接受道歉，真的要饶恕，这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行啊，靠我们都做不出来。 我们一切讲的这些都是靠神才能做的，靠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最后这一点很重要，两个人重新表达爱意，拥抱和好，忘记过去，这是一个 processing 啊。这几个步骤是我从我自己学来的，从一些书里头啊，我把它总结在这里。最后真的要拥抱和好。后来我们到 NF 精英一学，又他们也用这种方法，也用类似的方法教夫妻怎样沟通，沟通完怎样饶恕，怎样接纳，怎样说 sorry。
对，这个 sorry 讲到这个真的是很难学，我不晓得弟兄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要更大的神的恩典啊。那我自己这方首先我先学习认错呀，不管是谁对谁错，反正这个事情二人成为一体了嘛，你不能说都是他的错，你没的错，所以我就先学习道歉。那后来有那个有一张说的，谁先承认错的那个是赢家。
对，这康牛康塞不他，注意啊，谁先承认错误那个是赢家，我们的世界是相反的。
但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错，还是你觉得自己是错？
因为是这样，因为对，这就是真的，因为不可，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总有错的地方。
对，夫妻二人
总有，
肯定是会
肯定能找到那一点。
对，
但是人当时刚硬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有时候明明是他挑起一些事情，那我的声调也越来越高，我的情绪也上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那这个时候我说 I'm sorry， yeah, yeah, maybe happen。 那个我就是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认错愿意反省自己，那个人真的是赢家，他就先来到神的面前反省自己，然后他下一次就会真的是靠着神。所以我们现在吵架，我看他不对的时候我就不说话，然后我到神那里，我就知道我们要分开，我要去听那首转眼仰望耶稣那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看你就知道什么事。
对啊，我知道他要发生什么状况，所以我就去听我们 那首歌，他也去听，他去听那个
都去听，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那首
都转眼仰望耶稣。像高山举目。
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这是最后一个 slide 了哈，解决问题。我们俩最喜欢下面的这句话。
对，
大家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这几句话真的劝勉大家可以记住。
不仅在夫妻关系中，我们俩现在已经开始用在同工关系中，用在兄弟姊妹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寇少恩牧师，台湾寇少恩牧师总结出来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欣赏对方的长处，接纳对方的短处，纪念对方的好处，担当对方的难处。
呀，很多时候像云海他说话比较，有时候比较直接哈，然后他比较容易就，他是一个 passionate 的人，我呢是一个很慢起来才有感觉，那他的感觉一上来我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知道很多时候他的情绪控制就是他的比较难的哈。那好，他的优点有时候也是他的缺点，对不对？他对人比较有 passion， 但是有时候一过激他就变成怒气，所以呢我就要担当他的难处，我知道他这样，我就接纳他啊，他的短处他的难处，但是他的好处我要真的是欣赏 encourage 他，就是他对学生们有时候一些家庭问题，一些交友的问题，他真的是对那些弟兄去找他们谈，给他们书看，陪他们一起祷告。哎，我就常常鼓励他，而且他有自己的经历，所以那些学生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他的好处，所以就是非常欣赏他的好处，纪念他欣赏对方的长处纪念他的好处呀。所以这个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做到夫妻永续亲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对，这个做
有问题吗？
做起来不容易、
那个、
有问题吗？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好，我就赶快过去哈。这些东西是要小心的哈，不要提离婚，再吵架都不要提，不要翻旧账，不要离开神。在孩子面前吵，不要在孩子面前吵，不要在公众中争执。我这个是我很认同，因为我以前就经常在孩子面前。跟前妻争吵，对， 下面是，当然这是要说的，要说的，下面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要说的，这个是真实啊。先承认错误，刚才盖比已经讲了，先承认错误是赢家哈。要假定对，要假定对方动机是好的，以善报恶。
报怨。
以善报怨 ，sorry， 说错了。对，我们快速过一下就不讲了。
好，我们就到这里吧。
坐个
等。好，我们就一起坐。有问题还可以私下的。
对，
我们一起坐。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啊，在你创造的婚姻蓝图里面，你把所有的心意都告诉了我们。主啊，你也赐下了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行出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跟你的关系建立好了，我们一定可以行出来。只是我们常常真的是很容易偏离。主啊，我们知道你设立婚姻是让我们体会什么是爱，什么是舍己，什么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主啊，我们就请你在婚姻的大课堂里面塑造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活得像你，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
谢谢。
我那个。